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一处，与圣徒一同有交通是非常好的。今天我要说一个彼得前书的一个引言，其实这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一节。我相信我们大家这个彼得前书在预备特会的时候已经读过好多次了。那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说，要说到彼得，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知道，在圣经新约中所提到的使徒，新约里所提到的使徒彼得常常被提到，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比较看重其他的使徒，但是彼得在圣经中多次提到，要在福音书中，我们也常常看见彼得的名字被提起。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徒，特别是说到开始的时候，说到主的功，主给了他这个天国的钥匙。所以彼得啊，我们要认识他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彼得这个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其实他就是使徒的第一个使徒，在很多地方他是第一个站起来的。譬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起来，然后他说了这个话，借着圣灵，而在那一天有3000人就得救。他是第一个站起来的，述说主的话，对，主用了他。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因为许多人有一个观念说，我们不需要人，我们只要跟随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听起来非常属灵，但是今天我们要清楚的看见，主说话要借着人。当然，主也能够自己说话，但他是借着人来说话，不管你愿不愿意。看这个人，但是主需要人，所以今天我就要借着彼得前书，我们来看一看彼得这个人。当主第一次看到彼得的时候，譬如说在路加第五章那里说到，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或者到第11节，当主看见，或者应该是说，彼得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说了什么呢？哦，对不起，是第五章。第五章第八节，他说："我是个罪人。"他甚至于跟主说："不离开我吧，不要靠近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是一个渔夫，是打鱼的。我们知道，做渔夫这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细致做干细活的这个工作。 不像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可以说所谓的不是什么那么特别柔细或者是说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这样的，不是这么高等教育的这些人，但是是神所呼召的。我们以为如果主要呼召人应该呼召像保罗那样的，多几个像保罗那样的人。比如说你如果是公司招人，你是会选哪样的人呢？我们这一次彼得前书也说到拣选的事，那我就问George 弟兄，你如果要雇人啊，或者你找一个同事，你会找怎么样的人？你会不会特别去找渔夫？那个 George 说大概不会。那么你去哪里呢？啊，我去大学里面，最好的是找到教授啊，自己啊，教授了很高等教育的呀，有钱的。成功的那些人啊，成功的一些商人，我们要好像要招这样的人，但是主没有拣选这样的人，他并没有拣选这样的人来做他的使徒，他来到一个罪人的前面，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宗教背景的，是一个渔夫，但这并不表示雅各、约翰、彼得对主没有一颗心。当时施洗约翰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是也有他的门徒，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也是施洗，他们跟随施洗约翰。为什么？因为他们向着主有一个心，向主有心，他们里头有这个认知，他们是不配的。我想神呼召的人呢，应该不是那些自认为很配得的，自认为很的人。比如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反应，就是主啊，离开我，不要靠近我，我是个罪人。这一点非常摸着我的心，这个摸着我的心。比如说保罗他怎么说他自己呢？说到我是受教育的，我的是加玛列门下的子弟啊，而且我还是最好的学生。保罗是不是这样自夸呢？这个是神拣选保罗的原因吗？我们知道保罗他不仅说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怎么说？他甚至说Tobias 弟兄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罪魁，我是最大的这个罪人，我是个罪魁。要是你没有看见这一点，你就不够资格做使徒。要是有人自以为自己很配得，自己很了不起，他是这样又是那样等等，是这样的人那样的人，就像在耶路撒冷那里的文士、法利赛人，主并没有拣选他们，主却来到彼得这里，来到安德烈、约翰、雅各、拿但叶到菲利他们那里去。 主是来到这样的人中间，而且呼召了他们，让他们要跟随主。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今天在我们中间，在弟兄中间，我们要来问一问你是不是已经完全了。保罗说，我们是不相信我们的肉体。你以为你今天已经不属肉体了吗？所以我们要认识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彼得说，神的拣选不是看人的外表，神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内心。我们呢是看人，但是我们的主却是看我们的内心，他看到人的内心深处。雅各书也说，我们不要以外貌待人。雅各把我们这样的光景，偏待人的光景暴露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主的拣选不是凭着外貌，就是我们在教会很久了，已经信主很久了，也跟随主一段时间了。比如说约翰，他是主所爱的那个使徒，当他看见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是欢呼跳跃啊，赞美，是这样吗？在启示录那里怎么说？在启示录那里看见他看见主，他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要是你没有天天看见主，你就会自以为你很了不起，你觉得你很够资格。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要是我们要跟随主，你越跟随他，你就越知道你是不配的人，你不够资格。不要自以为我在教会好久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我可以来判断了。这样你不仅不建造教会，还会拆毁教会。就是因为你想你自己很够资格，很了不起了，你就成了一个审判官，你就成了审判人的。这样你就不能建造主的教会，不仅不能建造，还会拆毁。我们在过去几年不是看到这样的光景吗？拆毁教会的不是那些知道的特别多的自认为很有资格的人吗？他们认为他们是负责的了，负责的人，所以他们都知道了。所以当我们看见主呼召彼得以后，彼得身上仍然有许多的问题，主必须在他的身上做工。主常常的纠正改正他。雅各说，我们要制服我们的舌头，那彼得常常说错话。 当以赛亚在以赛亚十六章那里他看见神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圣洁的神，他看见这个异象，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有祸了，祸哉，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那么你我以为我们是有洁净的嘴唇吗？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认知，就说出的话来是拆毁教会的。哦，主啊，我们的舌头不受控制的话，我们说出来的话会带来影响的。哦，主啊，特别是彼得，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主必须在他的身上做许多的工。我们要看见这一点，彼得，特别是这个名字彼得，主是呼召了我们众人，我们都是蒙召的人，但是我们要是不愿意在主的面前预备好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话，甚至还自认为还不错，那这样就主就我们看见的例子，不是他称说善良的夫子，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事？那主怎么回答这个年轻人呢？主立刻说，你为什么称我做良善的夫子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只有一个，只有神自己。你们在罗马书不是也读到说吗？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自以为我们还不错，要是人问你说，人说你是一个坏人，你会这样？我自己内心深知我是不是一个良善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好的。那个弟兄他说，马龙弟兄也说，他说他是不好的人，不良善的人。他那个那苏弟兄说，我跟你一样。但是他说，因此认识自己是不是良善的人啊，那反而是我们的救恩。因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称义的。罗马书三章也说，我们也是都是不明白，没有不认识的这些人。我们不是一个明白人，我们是无用的，我们连自己的心都不认识。要是我们不认识，而且也承认在主的面前说我们什么都不是呀，要是没有看见这一点，那你更不要说你想要做使，你是个使徒了。不要以为做使徒是这么容易，被神差遣不是那么容易的。做一个神学家很简单，但是你要是神所差遣的人，是神的使徒，不是那么容易的。 教会需要有先知，需要有传福音的，有牧人，这个是圣经上明明给我们说到的。我们需要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当然，我们看见主这样说，是他所赐的，是表示教会需要的。当然，我们要跟随主，但是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他也赐给我们这些人，我们要怎么跟随主呢？主说话是借着保罗、约翰、马可、路加、马太，借着你，借着你们来说话。不要以为跟随主、跟随羔羊就是这么去跟随他，不是那么容易。跟随主不是那么容易。保罗不是说吗？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保罗写给提摩太，在提摩太书也说，你在我这里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的行为、我的苦难、我的爱心、我的一切所行的、我的忍耐，你都要跟随。而你却说啊，我们不需要有人。彼得不是说做长老的要做榜样吗？为什么在教会里需要有人做榜样呢？而你自己也想一下，你是可以做别人的榜样吗？你们在教会里都是做榜样的吗？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必须做榜样，否则儿女怎么能够受到教育呢？只是从你口里所说的一些教导就学会了吗？我们知道这样拿一根棍子这样去管教他们是不够的，自己要做榜样，榜样所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有更好的结果，比教导教训好得多。要是你自己在教会里也不是一个榜样的话，那就不要在这里带领教会，而要那些在教会里做榜样的人来带领教会。保罗也对提摩太书，在提摩太书里对提摩太说，你也要做一个众人的榜样，虽然你是年轻，也要做众人的榜样。什么叫做使徒？使徒就是神所差遣的。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些使徒已经不在世了，但是我们从他们所说所写的里面仍然可以效法学习他们。我们看，甚至圣经也是神借着先知记下来的、写下来的。就像彼得说的，这些先知他们是很仔细的考察，不是考察这个教导教训，而是考察在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要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就写说，主是我们的榜样，跟随主。那他的榜样是什么？是他所教导的话语而已吗？主是为我们受苦而成了我们的榜样，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使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那么什么叫跟随他的脚踪？是只是他说的话、教训而已吗？只是要口才好吗？但是一个人口才好，会教导人又有什么用呢？ 你可以去说一篇很好的道，给一篇信息，但是你的教会生活如何？你生活如何呢？今天我必须要从心里来说话，我们在这里不是指要给什么教导教训。主要在我们心里做工。年轻人，特别在老年人身上要更多做工。你知道，对老年人啊，年长的人的危险是什么？他们的头脑里面满了知识，认为什么都知道了。所以，以赛亚也说，当他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他说：“我有祸了。”保罗，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也是倒呀，扑倒在地，他变成瞎眼的。他本来以前他什么都看见了，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是站在对的这一边的，但是他却成了瞎眼的，眼睛瞎了，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教会中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否则啊，来到教会里的人是从我们中间学到了什么呢？是要看见你的行为，你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知道主的再来就已经在眼前了，就快要来的日子就近了，所以彼得不是也说吗？我们为人当何等圣洁，何等敬虔呢？所以在这里是说到我们的为人，不是说到教导教训。你知道真理却没有行为，这是虚假的。你这嘴里说的好，确实没有实际，这就是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是虚伪的。啊，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不是这样的吗？我们要重蹈覆辙吗？我们要重新走他们的路吗？你要看看今天的光景如何，看看你今天所在之地的教会光景如何，也看一下你自己私人的生活，在家里就算没有别人看见，你是怎么过？怎么过日子呢？你的生活行动如何？你和主的关系如何？主是活的，你和他的关系也是这样吗？然后我们看见彼得，他犯了许多的错。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毫无过错的。我们看见彼得，甚至在做使徒以后，加拉太书那里有记载，他看到从耶路撒冷、雅各他们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跟着他们一起作假。那么保罗必须当面指责他。我们不要以为使徒就不会犯错了。是也有这样的，但是主特别在这里警告我们，保罗、彼得，我们的主都警戒我们说，末了的时候会有一些假先知、假的教师出现。主警告我们，是会有这样假先知、假的使徒，那我们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就不跟随人， 弟兄姊妹，不，而是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的灵必须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不是说我们就不跟随人，不。所以当先知说话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是怎么说？是不是先知说完了话，大家都说阿们，是吗？不，要慎思明辨，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要知道看着这个人所说的是在灵里说的吗？他是合于圣经吗？就像比利亚人，不要盲从，主也说了，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他们是瞎子领瞎子。所以你要是盲从，也是你自己的错。要是你要跟随羔羊的话，你自己要去考察。保罗也说，你要去思考啊，我们知道今天我在这里说的这句话，那是挺很重的，我必须向你们说很重的话。弟兄姊妹，你们得救多年了，你们应该知道，应该有一个分辨的灵，什么是从主那里来的，什么不是从主来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的不好的。主建立他的教会，我们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做我们的榜样，主能够来用我们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了一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恩赐，彼得也这么说，但是主所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忠心，那么圣徒也要忠心，能够分辨，要有分辨的能力，就必须要成熟，要成熟。那么德国正好他们说到毕业的那个字呢，也是说要能够有一个他们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是成熟这个字，他们的毕业的这个词是说你是成熟了。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多年下来，我们成熟了吗？我们的光景如何？还是说你多年下来就很骄傲，自高自大，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们需要更多得救，更多得拯救。在以西结那里不也说吗？做祭司的应该如何？祭司必须教导子民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可憎恶的。我们要帮助圣徒看见什么是从上头来的，什么是从下面来的。就像这里雅各书也说，从上头来的智慧，你口中所出的是什么？是建造的话还是拆毁的话？在这里我们从彼得的例子上也看见，他得着了一个很好的启示，知道他是活神的儿子。那主说啊，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彼得在那里，西门在那里得着了一个好的启示，但是不久他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怎么回事呢？ 彼得变了吗？不是刚刚我们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听了一个信息，很好，那当时也是，但是后来却说出来的话是撒旦说的。我想当时对彼得来说，他吓了一跳。要我是在那个时候，主转过身来对我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这个堕落的人，这个肉体的意思。所以主对彼得说：要有人，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可是我们的光景呢？我们是舍己吗？还是我们在那里跟主说：还是在那里跟主讲理？这就表明你是在黑暗里，活在肉体里，因为在灵里你就清楚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彼得的例子，主必须在他的身上做工，而且改他的名字。我们知道改名字的意思就是你有了一个转变，有一个变化，从你天然的西门变成了一块石头，是为着建造的石头。当然，彼得仍然是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能，虽然是活着是人，就活在肉体里，堕落的肉体里，这是不行的。所以主要更改他的名字。主向他的启示是什么呢？主跟他说，我是不是说，主在地上的时候说我要来建造我的国度啊，马上就把我国度带上地上来。不，主要进到要耶上耶进耶路撒冷，还要受逼迫，然后也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又要复活。那这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当时主对他们这么说，他们是无法想象。我们只认识的，我们只是说哦，教会的立场如何？但主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受许多的苦，被杀，第三天复活，而不是像今天我们只是认识了有教会立场就好了。建造教会这么容易吗？我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不是这么容易。好，就算你建造了一个教会，你也要来看这个教会是个活的教会吗？有生命的吗？还是像老底家那样不冷不热的教会？还是像有以西别在的主对推呀推拉的教会说：我要使你卧在病床上。或者是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要是你不悔改的话，我就把金灯台从你那里挪去。我们所谓昨天是教会，并不表示今天你仍然是教会。哦，主啊，金灯台在哪里呀？在保罗那个时候，金灯台在哪里？我们知道一些灯台都除去了，而变成了巴比伦，就是在保罗那个时候没有多久，教会的光景就是那样。 所以我们都要往前去。彼得当时在马太那里说，他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是开始的启示，而主还有更多的启示。我们看到后来使徒更多其他的使徒干的更多的启示，约翰在启示录那里看到的更多。哦，主啊，所以主在彼得身上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使他成为使徒。而我们的主不仅需要一位使徒，他需要许多的使徒。保罗也对他的年轻的同工称他们为使徒，提多、提摩太。虽然马可没有被称作使徒，但是马可也写了马可福音。其实马可他的马可福音的内容的都是从彼得那里得来的，其实是个彼得的福音。你以为彼得没有写一个福音，其实他有，是借着马可。那要是马可说我不需要你彼得，那你以为马可有这个能力写下马可福音吗？如果他说我不需要彼得了，记不记得马可刚开始不是也逃走了吗？他应该和保罗吧，去别处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不想带上马可，因为他曾经逃走过，但是巴拉巴把他带上了马可。后来保罗也说：“哦，我需要马可，为着神的功，为着神的服事。”他也需要马可，所以马可就继续也跟随，后来他也跟随彼得仔仔细细的把他自己的经历，对基督的耶稣的认识都告诉了马可。彼得把这一切告诉了马可。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马可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我们应该摆下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身体的交通。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这就表示我们要跟随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必须是跟随基督的。我们要效法那效法基督的人。要是没有生活上的榜样的人，那你根本不要去想要跟随他。我们跟随的人是可以做榜样的人，而且不仅仅是弟兄，做长老的他们也说，不仅是弟兄这样，他们的妻子也要做榜样，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这个做妻子的更重要。你看，不是夏娃使亚当犯罪吗？他带着亚当，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不是反过来的。你看，我们这里有太多的事可以学习。所以保罗也说， 妇女在会中应该闭口不言。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都看见了创世纪一章那里所发生的事。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中学习，属灵上有所学习。整本圣经都是神这个圣灵的所写，但是不是没有靠借着人来写。要是有人说我们不要跟随人，那我们也不需要听任何的信息了，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特会。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由神所差遣的是使徒，是牧人，是教师，这些人必须是跟随主的人，他们必须经历主耶稣，在他们的生活上有实际。主在这些人身上做了许多的工，圣灵在他们身上要做工，要运行，主要管教我们。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的，我们必须预备好受主的管教。可是我们今天呢，要是受了父母的管教，我们就反抗流泪什么，那么我们要是看见父母没有办法管教自己的儿女，那么神怎么能，我们怎么能够接受神的管教呢？没有管教，人就不能够长得正。所以主说，要是我不管教你们，要是你不愿意受管教的话，那你就是私子了。你就不能有份于他的圣洁。你要成为圣洁，像彼得说的，要圣洁，因为主是圣洁的。那你知道，没有管教就不可能，我们人不可能成为圣洁。我们人呢，想要为所欲为，我要有自由。那还是说啊，我有自由做这事。当然了，抢银行的人也自称他有自由啊，他不这么想，他就不会去抢了。但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自由啊？是从上头来的呢，还是从下头来的？你自以为可以随己意行的，这样的自由是所谓的真的自由吗？到时候就剩你一个人了，大家都不在你的，四周的人都走了，就是因为你有你的自由。你们可能说，我在这里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彼得前书的引言呢？我们要看见认识写彼得前书的这位弟兄彼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主在彼得身上做了好多的工，最后他成为了基法，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的变化。他不是起初的那个西门，而是成为彼得，是为着建造教会。他在这里说到圣洁，他着重说到圣洁，说到受苦。因为没有受苦，我们就不能够得荣耀。 他看见了主的荣耀。那他知道要达到那个荣耀的地步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的主是经受苦难才得荣耀，那你要走哪一条路呢？你连人的一点批评都受不了。主啊，彼得说他是亲眼见证主的荣耀，他看见了耶稣，但是他也是主受苦的见证，也看见了主的复活升天，他都是亲眼看见的，可以见证的。所以他所讲的不是一个教导。当他说到主的受苦的时候，他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闭口不回嘴，受辱骂他也不回骂，但他看见了这个。但是我们呢，我们在教会里争吵，而且就是什么小小的原因，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我们就在这边争吵。我们常常啊，为了什么都不是的那些原因在那里争吵啊，彼此没有办法忍受谁开始这样的情形呢？原因是什么？大家彼此指责，你看就是他，就是这个人那个人，可是不是你哦，不是你自己，我们就是没有看见。这个不是锡安德建造的路，这个不是建造的路。当主复活的时候，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爱我吗？彼得说：“知道我爱你。”那主怎么说呢？你要喂养我的羊。那主再一次问他，这个时候彼得就可能觉得说，主为什么问我第二次啊，那里头可能已经有点不太敢说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换句话说他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可能还是知道，但是他仍然爱主，爱主一点，但主要给他看说还不够。主说，你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那么第三次他又问他，问彼得，那么我就问了，你需要主问你几次啊？所以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说，做长老的必须做牧人，而我们的主是大牧人，要牧养这个羊，不是指责他们，不是管辖他们。我们喜欢说到一一，但是一没有生命，没有爱是不可能的。所以光是有合一或是一的这个教导啊，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结果的，反而个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自己的一些想法观念。哦，主耶稣，我们要跟随主，但是没有彼得你能够跟随吗？今天我们还跟随彼得，还是说你现在不再跟随彼得了，因为他已经都死了，不用跟随了，是这样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有一个 特别聚会要说到彼得书信呢，因为我们要认识彼得。我们是在这里跟随主，但是彼得是主所差遣的。还是你说不用读彼得这个书信，因为这是彼得写的。那就问牧场弟兄，他说啊，弟兄，你不要去跟随彼得啊。那弟兄回答说，我要跟随。他说，我要跟随，我不会把他给丢掉，不会把彼得前后书丢掉。啊，不行啊，弟兄，你不要跟随人，要跟随基督。当然，要是彼得胡言乱语，我们不跟随他。他在福音书中的时候的光景，的确他说了不正确的话，但是现在他是忠心跟随主的，甚至最后因此殉道。这样的彼得我们要跟随。所以彼得说，要我们说话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有私意来解释，不能用私人的意思来解释主的话，因为我们是跟随主的。当彼得跟随主，他是跟随主的人，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不是从人得的差遣，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是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接受彼得书信里面的话，其实不是他的话，是主借着他所说、所记下来的话。我们不要轻看这一点，因为仇敌想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哎，不要去跟随人，或者指责我们说你们是跟随人的。我非常愿意跟随那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任何时候我都愿意跟随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要彼此做榜样，使别人来到 Feiningen 来到这个德国这个教会这里，都是看到的是榜样，而不是对锡安的一个教导，锡安锡安这样教导，而是有榜样。我们要做一个活基督的人，要是有外人来到我们中间，就看见这些人是紧紧跟随基督的人，是成为我们榜样的人。保罗也说，你们要效法我们，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这个就是要跟随他们，使他们做你的榜样。我们也要彼此做榜样，这是教会所需要的。我们必须这样才能够达到目标。才能够达到目标。哦，主啊，所以在圣经的最末了，我们看到的一本书，最后几本书，从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犹大书、约翰三书，说的都是满了生命，满了做榜样的，而不是很高的一个意象，但最后活在肉体里。你说到圣灵，却没有灵啊！说建造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毫无瑕疵、无可指责的吗？是主所渴慕所要的这个教会吗？所渴望要得到的教会吗？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吗？我在这里向你们众圣徒说， 我真的是爱你们，不是像对啊新得救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在你们中间真是要看见有实际。这是我们的主所要的一个荣耀的教会。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收成的时候，不是撒种的时候，不是马太十三章那里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已经是收成的时候了，我们的主要来收割出熟的果子。那么你们，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吗？还是我们又重复以前那些很可悲的、很可羞耻的那个历史呢？今早我们唱了，就是说诗篇25篇那里说的啊，让我们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是为着你们的缘故，更是为着主的荣耀，使他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得行，得完全。希望主在我们能够和我们一同达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彼得的书信，所以能够在这里看见彼得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一个使徒的，能够写下这样的书信。一个非常好像粗俗的渔夫，却成了这样的彼得。但是当时他是渔夫的时候，他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你今天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吗？阿们。赞美主，弟兄，弟兄们，求主借着弟兄们在向我们说话。赞美主，我们为弟兄赞美主。保罗说，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基督在我的里面。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的。赞美主。阿们。主与你们众人同在。时间也到了，赞美主。